就在匪徒们准备下山的时候，福康安已经下达了将令，卯时开始攻山。也不知道是紧张啊，还是兴奋，他是彻夜未眠呐，心里在反复想着总攻后的军事挫折。玉皇庙中给他摆放了临时沙盘地图，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，就算闭上眼睛也能了然在胸，但他还是不放心，仍然时不时的秉烛查看。这三路大军包抄的毕竟不是个小小的山头，而是绵延200里的龟蒙顶，而且每路军之间的距离比较远，互相联络都用起火，这样固然是速度快了，但是万一出点什么意外，没法知道详细情况，而且呢，起火在白天也看得不太清楚。因此从下午起，他就派了几队本地的兵丁出去探查，每隔一个时辰向他禀报一次军情，不但要有刘墉和葛孝化的信号，龟蒙顶、圣水峪、凉风顶、恶虎村的动静也要随时向他禀报。吉宝见他累得连打哈欠，也觉得心疼不过意的，一边给他拧热毛巾一边说，爷，离卯时还有一个多时辰呢，您只管打个盹儿，小事就算了，有什么大事我再叫醒您。福康安显得有点烦躁，没好气的说，总攻在即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再说了，你能处置军务，什么是小事，什么才是大事啊？见吉宝满脸尴尬，他也知道自己是累得发无名火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这忙得不可开交，这邪愣着又来了个十五爷，你想想，万一这里打乱了，十五爷有丁点的闪失，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？王吉宝这才明白福康安为什么烦躁，便说，哎呀，也真是的，十五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赶来凑热闹啊？请他到营里来吧，他不来，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又不说，哎呀，这位爷可真难伺候。福康安却不愿意在奴才面前发永言的牢骚，伸了个懒腰说，哎，要说呢，他也是一番好意，怕到军里来掣肘军务，又怕我为保护他分散兵力。其实啊，福康安心里明白，在永言的这层所谓好意之外，还有来分功劳的歹意，只是他不愿意在奴才面前说罢了。按说呀，他们傅家和魏家氏颇有渊源，并不在乎永言来分点功劳，但是他这么一来啊，不管到不到军中，只要他在平邑县，他福康安就有保护他的责任，本来这剿匪的事儿就够让他操心的了，再加上个保护永言的责任，他实在觉得有点不堪重负了。主仆二人正在说话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王吉宝正要问话呢，一个军士莽莽撞撞的冲进来了，连礼都来不及行啊，手指着外面说，大帅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他们都是白衣白帽白腰带，下来了。福康安明知道是军情有变，拍案而起，大声问，你别慌别急，慢慢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大帅，是公三瞎子的人下山了。哦，有多少人？从哪条路下来的？往哪个方向走的？哎呀，大帅，天太黑看不太清楚，看样子是都下来了，山道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，前头的到了山脚下，后面的还在山上呢。这福康安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围困龟蒙顶，如何攻山，如何把匪徒引诱到微山湖，可就是没想到王岩公三瞎子会弃寨下山，变起仓促，本来是三面合围进攻的，这么一来立刻就变成自己一军孤军奋战了，形势万分危急，该怎么办呢？福康安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念头，他们还在山道上，趁他们没站稳脚跟迎头痛击，他们立刻就会落得阵脚， 不行。那样一来，他们马上就会缩回龟蒙顶，在山寨死守，就会变成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了。眼下他们正在集结，不知道他们要往哪个方向进攻。如果这个时候出击，倘若王岩他们不硬拼，而是向河水峪方向逃窜，那就变成了追击战。在山道上比脚力，那官军绝不是这些山寨逆民的对手。霎时间，福康安的脑门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他定了定神，想了想，终于有了主意，大声吩咐道：传令兵在，火速传令赖凤安派500名军士向城东运动，堵住河道。如果王岩攻城，虚应一阵向城南撤退。记住，只许败不许胜，只要他能把匪徒引进城里，堵住退路，就是大功一件。听明白了？
是，
标下明白。贺老六
在。
他大概是听到动静，就在门外守着呢，听见喊，大踏步的走进来说：
大帅，龟儿子们正在集结，这时候一打他们就乱套了。
不，一枪都不许打。福康安盯着贺老六又说：弟兄们都起来了？
回大帅，都起来了。
好，你带着1500人运动到赖凤安的西边，敌人下来有三处攻击方向，一是阿葛哈原来的大营，一是平邑城，再一个就是我如今处的这玉皇庙。无论他们攻哪个方向，你暂时都不要动，你的任务就是切断匪徒的龟山道路和向河水峪方向的驿道，打烂了不要紧，肉烂在锅里。
是，标下遵命。
葛凤阳，奴才在。
葛凤阳就守在门口呢，往前跨了一步，挺着胸膛等福康安下令。但是福康安没有马上下令，审视他一阵子才说：你带300人到城西北角，看着逆匪动静，他们要是攻城或者是来打玉皇庙，你都不要管，等我的号令。如果他们要攻阿葛哈原来的大营，你就开枪诱敌，最好是把他们引诱到西门外，然后合围歼灭。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平邑城地势低，是个易攻难守的地儿，他们总共不到2000人，只要是进城或者是在野外没有营盘都好打，明白吗？
是，奴才明白。
不过这样一来，爷这儿就剩下不到200兵力了，万一匪徒们来攻玉皇庙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正说着呢，福康安见那些道士和向导都过来了，站在店门口惊慌地看着自己呢，便笑着说：啊，你们不要怕，跟着这位管带出庙，放心，有火枪队护着，绝对没事的。若是因为军事损坏了庙产，损失多少赔偿多少。葛冯阳急忙说：
大帅，我是诱敌，带那么多枪干嘛呀？我就带2支枪，其余的都给爷留下。
不，你是诱敌的诱饵，鱼是要吃饵的，我要叫他吞不下舍不得，懂吗？这样吧，我留下10支火铳，有吉宝和我们的家丁，还有贺老六的100多亲兵护卫我，足够了。他们要是来攻玉皇庙，你就传令各路人马到庙外多边夹击，我强敌弱，又是白天作战，没事。还有刘墉从北路攻山，见是空寨也会来增援的，你放心去吧。
葛冯阳又看了福康安一眼，犹豫了一下才转身走了。大殿里突然静下来了，只有受了惊的夜鸟偶尔一声怪叫。玉皇庙地势偏高，站在庙门口就能俯瞰半个平邑城，但此刻外面双方军队都在运动，无论如何不能暴露指挥位置，只能派出零星探哨去侦查，情势紧急，又不能亲自出去查看。福康安焦急之余，倒背着双手在店里来回的走动着。守在店门口的王吉宝把心提得老高老高的，也在紧张的思索着，
这庙里就剩下200多兵力了，万一敌人察觉了，一窝蜂的围攻上来，可怎么好呢？官军虽然总数多，但远水不解近渴呀，要是伤了福康安一根汗毛，自己这个奴才怎么向老夫人交代呢？他转着眼珠子不断地打着主意，突然他的眼睛一亮，急忙说：三爷，白天我仔细查看过了，匪徒们要是从西边下山想攻玉皇庙，那必定从正门打进来。这福康安一脑门子都在想外边的事呢，猛听他说话没回过神来，转过脸来问：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回主子，奴才想过了，那公三瞎子要打平邑县，必定先占领这座玉皇庙，他们有2000多人，又都是中了邪的，我们还不足200人，真要打起来，那肯定要吃眼前亏的。奴才巡查的时候看见后边有一座观星台，平常是道士们做工的地方，地势最高了，庙里的树都比他低呢。奴才的意思，不如爷带上50名亲兵上去，火枪队呢也跟着，敌人不来可以用千里眼观阵，指挥起来也便利。要是敌人真来攻庙，我带着人在前边抵挡一阵子，您可以带着人从东边顺河下去，然后调兵从背后夹击，准保狗日的跑不了。爷说呢？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福康安的脸色，因为他刚才说的从东边顺河下去，这顺河下去四个字啊，其实是有含义的，就是说你可以从东边啊带人撤退，或者是说带人从东边逃跑。但是他知道福康安的心性极高，他不敢说逃，只能说是顺河下去。却不料福康安听了之后一点都没犹豫，就说：哎呀，好小子，会动脑筋了，打这种仗啊，就得比谁肯动脑筋比谁聪明。他们提前下了山，打乱了我的整个进攻计划，但我毕竟比他们早到平邑县，这恐怕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们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，就要用点心思打他个晕头转向。吉宝，你来调拨人，我这就上观星台。说完掉头就走。这观星台呀，就在神库的北面，也是依着山势垒起来的石基土台子，一共分3层。福康安还没登到台顶，就发现吉宝的建议好得很。此刻东方已微露晨曦，周围的景物隐约可见，这土台子上长满了蒿草荆棘，既容易隐蔽自己，又便于瞭望，而且是居高临下，便于指挥，要是事有不测，也能临时抵挡一阵子。福康安快步上了观星台，举起望远镜向西边探望，可是毕竟天还没亮，不管福康安怎样调整焦距，还是看不太清楚。就在这时，西南方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声，福康安用望远镜看不见，急忙侧耳细听，可是枪声却不再响了。只见王吉宝带着一个传令兵一路小跑上了观星台，那个传令兵跑得气喘吁吁的：大帅大帅，接上火了。福康安放下望远镜，沉着地说：你们别慌，喘口气再说。谁接上火了？是葛逢阳还是赖凤安？刚才听到一声枪响，谁打的？那个传令兵仍然微微喘息着说：回大帅，是葛逢阳，他派人来禀说匪徒们总共不足2000人，背着锅灶驮着粮食，看样子是清曹出动了，正在山坳里集结，好像要去攻阿葛哈原先的大营。他说刚才放了一枪，是装作向营里报信儿，敌人要是攻城，他就在屁股后边打，叫三爷放心，有什么信儿再来向您禀报。对了，他还说匪徒们也是白衣裳白包头，和我们的人差不多，请三爷留心。
福康安没想到葛逢阳办事如此心细，连敌人的武器装备都摸清了，不仅高兴地一拍大腿说：
小葛子，好样的，
你派人传令给他，叫他黏住敌人，就是拖到天亮，就是大功一件。
刚说到这儿，王吉宝用手往山上一指说：
大帅，您看，刘大人他们打响了。福康安回身一看，果然见南柏林一带的山腰处升起了一丛焰火，都是玫瑰紫色的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格外醒目。接着又升起一丛，还没落下呢，又升起一丛，五颜六色，十分好看。福康安已经隐隐约约听见了沉闷的炮声，不仅兴奋的眼中放光，急忙吩咐道：
快派人到平邑北大门点起三堆火，烧起来之后把所有的烟花都给我点燃了，火越旺声势越大越好，刘墉见了信号一定会赶来增援的。
他一脚踏在石墩上，搓搓手回身说：
吉宝，太冷了，来口酒。
龟蒙顶上的炮声和冉冉升起的烟花立刻惊动了王岩和龚一天，他们在山下集结了近半个时辰，本打算一鼓作气先端了阿葛哈的大营，然后乘胜前进，进攻攻打县城。就在前哨离大营还有半里地的光景，忽然从西边林子里传来了一声枪响，惊得林子里的鸟兽乱飞乱叫。就算大营里都是死人，那也该惊醒了。可是派人前去查看，偏偏那个葛逢阳隐蔽的太好了，连个鬼影都看不见。更奇怪的是，前面这大营里也仍然是死一样的沉寂。王岩和龚一天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龟蒙顶上又是炮声又是烟花，这福康安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？俩人都有点不知所措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龚一天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：
准是福康安在北边动手了，幸亏我们先走一步，好险啊。
王圣使真有你的，他们到山上扑了个空，一定会沿路追下来，我们要是沿河道杀个回马枪，保管杀到他们人仰马翻，你说呢？
王岩却一直在审视周围的地形，观察前面阿葛哈大营的动静。整个营房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点声音，难道是座空营不成？自己整个人马晾在野外，天一亮就暴露无遗了。要是等山上的官军下来，前后这么一夹击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。想到这儿，他对龚一天说：
我们不能在野外久留，先派一小股人冲进营去，再做计较。
说的有理，西寨的弟兄们，给我冲。
话音没落，300多匪徒发一声喊，便向大营东门冲去，其余的人随着王岩呐喊助威。但是那300多人还没冲到大营门口，就传来了一阵枪响，又脆又响，是在空中回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枪声仍然是从南边的树林里传来的，可是前面的大营还是一点动静没有。匪徒们毫无野战经验，听见枪声顿时乱了阵脚，有人高声喊着：
王圣使，龚大哥，官军从南边打过来了。
龚一天挥舞着大刀高声喊道：兄弟们都别慌，占领前面的大营。匪徒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窝蜂的冲进了大营。
可是一冲进去，他们就发现上当了，原来这是一座空营。尽管王岩和龚一天早有心理准备，还是同时吃了一惊。这时候西南边仍然时不时的传来不紧不慢的枪声，王岩命大队人马先进大营，便和龚一天进了阿葛哈的议事厅，紧张的商量着。龚一天满不在乎的说：
嗨，那个阿葛哈我知道，是个花花太岁，
既没心计又没胆量，开进平邑城准是奉了福康安的命令。平邑县地势低，额葛哈又不堪一击，我们这就出发，一鼓作气拿下县城。
王岩反问他一句，那刚才是谁在西南打枪？看来我们仓促起事，见之不全呢，消息还没有官军灵通呢。现在敌情不明，但是有一条很明显，就是福康安想引诱我们往西南去，好在那边的平川上围而歼之。
俩人商量了好一阵子，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想到福康安已经到了平邑城，而且带了2000精兵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俩人仅仅是针对额葛哈那些不堪一击的残兵弱将而部署的行动，他们哪知道啊，额葛哈早就死了。他们俩认为，如今既然已经下山了，那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要想往东突围，就必须先吃掉额葛哈的驻军，占领平邑城，然后再做打算。城外有小股官军骚扰，大概是福康安使的疑兵之计，不能上当。王岩说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得赶紧占领平邑城，待会儿天亮了，龟蒙顶上的官军压下来，我们说什么都晚了。龚一天点点头，对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攻打平邑城，这个大营也不能给他们留着，放火烧了他。紧接着熊熊的烈焰冲天而起，1000多人整队出发，直奔平邑城。此刻天已经大亮了，虽然太阳还没出来，但是在晨曦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平邑县北高南低，横亘在东边，高高的城门铁锁封固，没有炸药和云梯，根本就攻不进去。龚一天站在城门口，一扬手指着玉皇庙说，先占领这座庙，作为我们的中军指挥所，兄弟们冲过去。300多人的先锋队呐喊着往前冲锋，龚一天指挥着众人正要进庙，突然里面响起了枪声，砰啪，虽然不太稠密，但却是一枪接一枪。与此同时，南边树林也响起了枪声，比庙里的声势大得多，好像是排枪，而且听声音好像是往这边来了，越来越近。几个先进庙里的匪徒大呼小叫地跑出来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庙里边有官军。王岩愣怔了一下，他隐隐约约听见西边也传来了呐喊声，情知大事不妙，焦急地问，里面有多少人？看不清啊，都躲在庙楼上大殿里射箭打火铳，进去的兄弟们压得抬不起头来。龚一天抡着大刀片子说，给我打，再进去500人，不要怕，我们喝了无声老母赐的符酒，刀枪不入，给我上。500壮士从中门一拥而入，福康安的卫队立刻危险万分。王吉宝见匪徒举着火把要放火烧庙，急忙命兵士们且战且退，弓箭手放箭，火铳手5个人一排，一排开火，一排填药，庙里顿时硝烟弥漫。匪徒们似乎也发现庙里的官军不多，王延命先进来的人上房压顶，后边的继续往里冲。吉宝见情势万分危急，大喊一声，都退到神窟后面去护卫大帅。说完飞身上了观星台，见福康安正拿着望远镜在瞭望啊，也顾不上打签失礼了，着急地说，快，情势万分危急，我们快走吧。